思，我借用一下这个。去年来过一次啊、这是去年的周报，我还是把它留在我的这个办公室的抽屉里面。很感谢主，这一次又能够再一次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我是 Henry， 我来自普世丰盛生命中心。那我平常的工作就是在做短宣队的筹备、训练以及带队到宣教区里面去。那其他的时间我也支援其他机构或是教会在办的校园施工。主要的工作是这样。那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谈宣教，既然我们是宣教月的第二周，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在宣教的过程中整个被神翻转跟更新的，所以我想跟大家来谈一谈宣教这个主题。那为什么我们的题目，我在这边会不会挡到大家？不会哈，如果看不到荧幕的话，宣教到底是什么？其实每一个人对宣教都有他的想象，每一个人你们一定对宣教都有一个想象。打比方说，有些人的想象就是说，哦 ，OK， summer 到了，然后我就跟一群人到一个远的地方去，然后办一个营会，对不对？然后呢，呼召，然后呢，让这些青年朋友们决志信主。也有说我到一个地方去，然后呢，透过跟儿童一起相处，办一些 VBS， 带他们做一些 craft， 跟他们讲一些圣经故事，然后呢，跟他们介绍耶稣。这是一种想象，对不对？OK， 另外一种想象，我跟我的太太就决定走入非洲的一个部落里面，在那边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主让我活多久，我就在那边多少年，我就学他们的语言，跟他们住在一起，翻译他们的圣经，教导他们的人民，带领他们信主，建立教会，是另外一种想象。这都是宣教，对吧？所以宣教每个人脑袋中都有那个想象，但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就是先把这些想象拿掉，把神的历史，把创世以前的救赎计划，把神学的想法，把你看到的宣教士的传记，通通都先暂时拿掉，剩下什么？还剩下什么？还剩下我这个人，对不对？我今天就从我们身为一个人来谈宣教，就是这么一个人，一条命在这里讲宣教，好不好？好，我保证大家不会太给大家太大的压力，也不会太辛苦。第一个，我们先来一起读一下这段经节，好吗？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好，各位看完这个，读完这一段经文，你有什么感觉？有什么样的感受？如果你没有感觉或是感受的话，那是正常的，那是正常的。在繁忙的礼拜天早上，好不容易赶到教会，把孩子送去，然后呢，坐在椅子上，汗还没擦干就站起来敬拜，然后呢，脑中中还想着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坐下来读一段经文，没有感觉是非常正常的，是非常正常。我们来看看，我们就做个实验，看看今天四十分钟以后，我们再来读这一段，有没有一些感觉，好不好？好，这是我们的题目：宣教？问号，宣教？惊叹号。所以呢，就是我们如果假设自己还在问号的阶段，那么经过今天能不能变成一个惊叹号？第一个，格拉森事件的结局，马可福音五章一到二十节，这是讲一个故事来着，对不对？这是一个大家听过的故事，可能没有太多的印象，不过没关系。我拿反了，哎，对，我就来演一下好了。格拉森事件是什么事件呢？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谁是他们呢？就是耶稣跟他的门徒们。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墓里面迎着他走过来，多可怕，就好像僵尸一样走过来，对不对？ 那个人常住在坟墓里，没有人能捆住他，所以代表他力量很大，对不对？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那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然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人能制服他，昼夜藏在坟墓里面，在山中喊叫，用石头打自己，砍自己，他远远的见到耶稣就过来了。过来干嘛？好可怕，如果我是门徒，我早就吓得腿软。他跑过来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乌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行过很多赶鬼的神迹嘛，所以他就跑过来求耶稣，你不要叫我受苦。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那个被鬼附的就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代表他不是一个鬼，是很多鬼在他身上。他就再三恳求耶稣叫他们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在吃食，在那边吃，猪其实也没事，就在那边吃嘛。那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去，附的猪。然后耶稣就允许他们了，然后附鬼呢就出来了，这乌鬼就出来了，附在猪群里面，那猪群就怎么样？啵啵啵啵啵，冲下山崖，掉下去。怎么了？淹死了。那猪的数目有多少呢？约有2000，好多猪，真是壮观。2000多只头猪从山崖上飞奔出去，落入海中，那个画面，各位想象一下，然后就尽都淹死了，2000多头猪。这就是大事情哈！放猪的人就逃跑了，就告诉城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了，要看什么事。之后发生什么事呢？看到那个被鬼附的人，就是先前被群鬼所附，坐在那边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为什么害怕？鬼被赶走了，是不是？鬼被赶走了以后呢，看到这事，就将鬼附之人所遇到和那群猪的事就告诉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赶快离开吧。你已经害我们损失了2000多头猪，你再待下去，我们不知道我们还会损失多少东西。就请耶稣走路，对不对？但是耶稣要走的时候，那个被赶鬼的那个人来求耶稣说，耶稣，我能不能跟着你？哎呀，我又不小心按到了，我不是故意的，我现在还在演。重点来了，这耶稣跟他讲说什么？耶稣跟他讲说什么？重点来了，耶稣说，你不要跟着我，耶稣说，你回家去。为什么要回家去？我们继续往下看这段故事。每一个人在读的时候，他的心情都不一样。被鬼附在坟墓里，脚镣铁链屡次捆锁，昼夜喊叫伤害自己，对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有些人就觉得说，被鬼附可能是不由自主。你有没有不由自主的时候？在坟墓里可能他被人群所排斥，他不能够与人同住。铁链脚铐代表监禁，屡次的这个捆锁代表多次的暴力的侵犯，昼夜喊叫，透骨挣扎，甚至伤害自己。这是一个很悲惨的画面，对不对？这是描述的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各位可以感受一下。但是耶稣就跟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迪加坡里传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众人就都稀奇了。各位请先不要翻你手边的圣经，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事，什么什么什么事，我给大家三个答案，看大家觉得你会比较 prefer 哪个答案。去告诉他们什么什么什么事，第一个，有鬼，真的有鬼，相当可怕。第二个，坟墓真的很可怕，因为他住过那个坟墓，所以坟墓千万是尽量能不去就不要去。第三个答案是猪掉到海里，而且死了2000头。你觉得耶稣要他去讲什么事？一或二或三，答案都是四，以上皆非。我知道大家都很聪明，对。但是你回家去，我们一起来念紫色字的部分好不好？将主为你所做的事，何等大的事，是怎么怜悯你的。然后呢，到迪加坡里怎么样？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OK， 我们谈宣教，先把那些拿掉，只剩下你自己跟神的时候，神 在你生命中有没有做过何等大的事？想一想，主为我 Henry 做了何等大的事呢？给大家看个画面啊，这个画面，这是我从网站上截取的啦，不是我自己拍的。但我一看这照片就非常有感觉，为什么？因为这个照片呢，就是我小时候的状态，不是说我小时候住在这里啊，就是说我小时候的心情跟心境是这样子的，一直到我30岁都是这样。你从这画面中你可以看到什么？幽暗，你看我自己早上写，幽暗、残破、空虚、寒冷、忧虑、愁闷，所以这些基本上没有快乐或是开心，或是任何享受或是喜好，都在我30岁、31岁以前的生命中是不曾出现的，因为我生命被这些东西填满了。因为什么？因为小时候其实我父母关系，我记得印象中从小学开始就不是太好。那么他们为了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争吵，那么对我来说，我就好像一个人必须躲在这样子的房间里面，这样的空间里面。所以我一直印象中我的童年没有什么太多的色彩，然后当时我也没有弟兄姐妹，然后我父母为了要，我妈妈为了要让我就是怎么样，中国人讲望子成龙，对不对？就把我送到私立学校去，花很多的钱，但私立学校里面基本上是不谈友情这个东西的，只谈读书这件事情。但是呢，很可惜，我书也没读好，结果同学也没有，所以呢，就落个两空。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妈妈告诉我说：“你必须出社会，你就要赚钱，你要养活自己，不然你就会饿死，没饭吃之类的。不，没饭吃饿死，不是饿死，没饭吃，没饭吃饿死。所以那个东西就一直在我的身上，一直到我31岁、32岁来到美国。来到美国以后，我到了一家公司，那公司里面90%以上是美国白人，99%。以上呢基本上都是男性啊，所以呢在这个公司里面我面临到一个语言上面的挑战，对不对？因为我30多岁才来，我老了才来嘛，对不对？对不起，我年纪大了以后才来，就是说 OK。 然后我到了美国，然后但是因为那时候刚好2008年美国经济崩盘嘛，对不对？所以所有对外的贸易就关掉了。那当然我也在 training 之中，所以我就放在这个仓库里面去做这个仓管，就是点货、出货、上架，然后做一些搬运的工作，这些事情我都没做过。我才知道原来健身是这么样的一个重要。对，30岁以前没有发现，30岁以后才发现。OK， 然后那个时候我认识我太太，新婚，新婚原来应该是很甜蜜的，对不对？但是呢，在多重的这个压力之下，文化语言的适应，公司的状况。工作的内容，然后呢，我父母基本上表面同意，但是背地里又不赞成，但是我还要摸索他们的心情是什么，所以我也在 confuse 当中，跟我太太结婚又有个性上面的差异，所以常常会有一些冲突。这些全部加在一起，就很厉害了，就很厉害了哈。分开来倒还没什么，但是神就在那一个瞬间把所有的东西就放在一起，所以我的画面就会变这样子。就是我原来的那个房间被撕开来的，我这个人被撕开来，被撕裂。过了很久很久，过了好几年，我才知道神爱我如此之深，他在我身上做那伟大奇妙的事，就是这个。为什么？他说 Henry， 你不要再躲在你的黑暗里面，不要再躲在那个自暴自弃，躲在那个恐惧的角落，不要再躲在阴影里面，你要出来。我死都不出来，对不对？你要出来，你要出来。当他再一次破碎我的时候，带我迎向一个全新的生命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的世界是这样子的，原来我的世界应该是这样子的。神造我是美好的，神造的世界万物都是美好的，但为什么我还在幽暗的小房间里面呢？因为他，我才知道，原来我的人 生是这样子，但是因为与他连结，认识他，他重新赐给我新的生命，我的生命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从格拉森事件里面我们学到什么，我一样给三个答案，大家猜猜看。第一个就是背骨附的力量真的超级大的，就是说铁链脚镣都可以挣断，当然大家不会选这个。第二个，没事就不要去坟墓，也蛮危险。第三个就是其实猪不会游泳、啊、当然答案就是四，对不对？但是这都不重要，这不是我们要学到的东西。要学到的东西是说，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当我们在谈宣教的时候，你先问问看你自己，说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然后呢去告诉他们，去告诉他们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 OK， 第二个，哇，我不是故意在吃饭前放这个给大家看呢，我知道这个太残忍了，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么美的一幅画面，原来是个海鲜大餐来着的。如果你今天去一家餐厅，然后呢它的菜色如此的全备，然后呢如此的丰盛跟美味，而且那个主厨还出来跟你讲，我们的牛肉香甜软嫩，选用最顶级的，当然不要澳大利亚，我们在美国，美国就够好了，对不对？天然牧场的牛肉、哦、绝对不是那腥膻味的部位，你看描述的多仔细，肉质软嫩鲜美，安心无负担。而且他说不止如此，我们的猪肉也是多汁鲜美，采用低温冷藏环境处理，经过抽查检验，安心无负担，温体猪肉来着的。不但如此，我们的蔬果更是新鲜美味。最后他告诉你说，我告诉你啊，全部免费，爱带多少人来就带多少人来，爱吃多少吃多少。你会不会赶快打电话，或是赶快 LINE， 赶快 WeChat， 赶快 Facebook， 赶快打卡，会吗？应该会啦，一般正常的状况是这样，除非你怀疑他讲的是不是真的。今天我要跟各位讲另外一个圣经里面的记载，叫天国的宴席，马太福音22:1-14。这一段讲什么呢？各位还有印象吗？我来演一下好了，不是，还是要演一下，对。好，耶稣用个比喻跟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结果怎么样？他们却不肯。嗯，所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去告诉那些被召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都已经宰了，而且是在低温的环境中宰杀，安全无负担，各样都齐备了，请你们来复习。结果呢，那些人怎么样？那些 VIP 们还是不理就走了。而且呢，他们一个自己去田里面，一个人去做买卖啊、还有人抓住那个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哇，你看怎么有这种事情呢？告诉你，牛羊肥畜都宰杀了，各样具备，请你们来吃饭也不来，你看奇怪。结果那个后来的王就对那个仆人说，这个宴席已经准备好了，你去招，去招人来，去往哪里来？往岔路口去，凡到遇见的全部都过来，通通都来。结果仆人就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来了，宴席上就坐满了客人。大家还记得这段比喻吗？啊，告诉那些被召的人，我们都已经齐备了，就请你们来复习，但是大家不来。我们可以想一下哈，在你的生命中，我们刚刚讲过，那些都拿掉以后，只剩你跟神嘛。神在你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那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恩典，对不对？那个恩典何等之大，从亘古到永恒，它是最美的东西。去告诉他们什么？三个答案：有牛排和龙虾，又是这种的，对不对？全部都免费，而且无限吃到饱，比这个更好啊！各位，神为我们预备的比那更好。所以我们常常说恩典恩典恩典，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神莫大的恩典。我告诉各 神在他身上做到，跟你 在你身上做的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只是我们需要一个小动作而已，就是要拿放大镜去仔细看你的生命的历程，你就会发现那莫大的恩典其实是在你身上都有的，每一个人都有，甚至恩典是无限的，但是就差了这个动作，就差了那个工作，我们就会发现神莫大的恩典。所以从天国的宴席中我们学到了什么？食材新鲜很重要，当然吃免钱的最好，对，有人请客要快去，把握机会最重要，不是这样子，对不对？是宴席已经预备好，那丰盛的恩典已经在那里了，等你们来复习，街头巷尾通通来复习。重点是我们身为仆人的要去告诉他们那食材有多好，就把你在 Yap 上面 ranking 的那个动作拿出去街上跟人家讲，类似像这样子，这是很正常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5200、2200、1200这个部分，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对不对？所以我想这就不用再演一下了，对，因为大家都知道。随即拿去做了买卖，对不对？然后就赚了5200、2200、1200的，不，那1200有没有去赚？没有去赚，他把它买下来，对不对？所以他说，你跟那些赚的讲说啊，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夸赞他们。好，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这边插播一下，有一个小小的影片，我们看个2分钟好吗？不好意思。放心，这影片不会很震惊的，绝对不会吓到你们。
Over the past year, Harvest India has had the privilege of serving more than 1,600 orphans, 1,200 children and teens through education, over 1,000 men, women, and children through our Mercy Ministries, and 28,000 people have heard the gospel through our village pastors and outreach crusades. This means that over 30,000 people have been touched by Harvest India this year alone.This incredible number is made up of individuals that have a face and a name. Each of these remarkable people has a powerful story of their own. Stories that should be told.
Na peru Jyoti.
My name is Daniel.
Na peru Matai.
Ekada maakiche books, maakiche pustakalu, manchiga chadukodaniki paadshala.
Obviously, contributed, they have towards.My family and they built the my church and my house.
Maria Harvest India dwara director gar maaku sahayam chesaru. Doctor gar kramam tappakunda sisters tho doctors tho vachi mammalu prema tho gar chustu mem ento krutagnyata kaligi
chadukoni manchi sthayilo undalanipistundi. Naaku nirikshana undi nenu nurse avutanu naaku kachithanga nirikshana undi.
We continually pray and Harvest India can bring many places into the light of Jesus.
As each of these lives is transformed, it will ultimately impact the lives of one or more around them. It is our hope that through Harvest India's holistic model of meeting basic needs, providing ongoing services and opportunities, and then ultimately sharing the love of Christ, we will transform the nation of India one life at a time.
We
are going against the cultural norms of a country.
好，这跟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什么关系？这跟宣教又有什么关系？这个是一个来自印度的一个事工的影片。感谢主， 我跟 Tina 有一小段时间，两周的时间，到印度的中部，参与他们的这个服事的机会。我就在想，看这个影片到底目的是什么？其实这个目的不是要大家看那个事工有多成功，不是，而是我们看这个事工在那个地方60年的历史，历经2代的传道人，他们建立了这样的事工，他们经历了神一路走过来，他们现在到底在做什么？我发现他们做几个，刚才还不是有一个圆形的，有慈善什么东西，没有关系。我们回到我们的 PowerPoint， 我又把它稍微把它剪下来。我发现在那边有艾滋病的施工，有麻风病的施工，有这个学校的施工，有孤儿院的施工等等等等，还有这个 clean water， 就是帮家挖井，就是有新鲜的水可以用，干净的水用，这些施工。我在看这些的时候，你知道我很大的一个震撼是什么？震撼不是透过这些施工可以领多少人归主，有一个很大的震撼是我在问我自己 ，Henry， 你在这边能做什么？因为我就想，哎呀，我好像都不太能做什么，你晓得吗？哦，这跟5000两、2000两、1000两有什么关系？当然，忠心良善的仆人不是叫你炒股票，这个不用看，马上跳过去，不然影响大家心情。我才发现，你想象一下，大家想象一下，当你走到一个学校里面，这个学校是为了平民设计的学校，因为很多人没有时间、没有钱去念书，他们可能就会去做奴隶。你觉得一个学校里面会需要什么？一个学校里面会需要什么？老师，而且是各科专业的老师嘛，对不对？那如果你去到孤儿院里面，你会觉得他们需要什么？像保姆那样的照顾的，对不对？还有呢，肯定要有一些护士吧，对不对？要帮我们打一些预防针，不然的话他们没办法。还有很有可能有些心理辅导需要，因为他们是被遗弃的孩子。如果你到麻风病村里面，你觉得他们需要什么？需要医生，需要供应药品的人，他们是长期要换药嘛，对不对？供应药品的人，还要需要一些当地的法律人士能够跟政府协调。那个传道人跟我讲，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跟府 negotiate， 到最后政府说好吧，那块地给你用，反正那块地我们没有在用。然后他还要去跟政府 negotiate 说，那我们这些医好的人能不能给他一些工作，帮他们找寻就业的机会。然后呢，还需要专业的人士，比如说传染病的防治，不要扩及到其他的城镇，甚至连他们的家人都必须要有正确的这个防治传染病的概念。这需要人去教，这要有社工人员去做这个事情。艾滋病呢，更是高难度的医治过程，对不对？还有，如果说你要挖井给他们干净的水，你需要什么？你需要那些对地质有概念的人。你要需要那些有专业挖探井挖测的那些施工的工程人员。为什么要讲这个？5000两、2000两，好好投资在你自己身上，你的专业上面，你的所学上面，竭尽心力去追求完美，就是荣耀神，就是服事主。如果今天神呼召你到宣教场去，你一定会发现这个宣教场上需要你的专业，需要你卓越的能力。所以我鼓励大家，就是说拿掉那些你对宣教的想象，单纯看你自己这个人的时候，好好努力在神所托付给你的学习过程上面，就是荣耀主，就是服事神。好，最后，忠心良善的仆人，你我都是。OK， 好，我们最后一个，好，这个不耽误大家，等一下享受美食的时间。来，撒玛利亚人心这一段呢，出自于路加福音10:25-37。好，等一下下面这个画面哈，是有点血腥的，所以我只会播放3秒钟，然后3秒钟之后呢，请你告诉我你的感觉是什么，好不好？大家准备好了吗？如果你不敢看，你可以这样子，或是偷偷 我是停留3秒钟哈，预备开始。好，三秒钟，来告诉我什么感觉？什么感觉？有心中有觉得会痛的举一下手好不好？啊、哦，不少人举手，感谢主哎、欸！你说这个痛，感谢主什么？感谢主，他把一个东西叫做怜悯的心放在你里面。你不是自己受伤吗？但是你当你看到别人受伤的时候，你心里头会难受，那叫怜悯，懂吗？可以吗？可以，我才能继续下去。大家就是说一下可以吗？可以，感谢主，真的，这怜悯的心会退化，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会迟钝，叫 compassion。这段经文讲什么？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为什么？那个人被打得半死，是不是？丢在路边，还记得这故事？我就不演了，因为这个演就我还要脱衣服躺在那，就不是的。就看他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扶着他伤口带到店里去照应。第二天还帮他付了这个钱。他跟他说，如果你更需要，跟这个店主讲，你还需要我必奉还给你。各位有没有发现，他做了好多的慈善的一些功夫，比如说上前又有包裹扶他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等等之类的。但是你们发现这一连串的动作之前是什么？对了，就是那个东西，就是那个东西是关键。各位，神已经把怜悯的心肠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之所以能够善言善行，很多时候是出自于我们有一颗怜悯的心。所以从撒玛利亚人身上我们学到了什么？哎，又来了，千万不要一个人走夜路啊！不是夜路，那其实不是，那是傍晚的时候啊。第二个，见到强盗要躲起来。第三个，求救要喊大声一点、哦、当然都不是，对不对？就是 compassion， 就是 compassion， 就是那个神已经放在我们里面那个东西。当我们谈宣教的时候，那些都不讲的时候，你看看你里面有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点就是这个东西，这个怜悯的心。当我们在谈宣教的时候，好，撒玛利亚人可能代表神赐给我们的怜悯，5000两、2000两、1000两比喻可能是神赐给我们的才干，天国的宴席也许告诉我们神所赐的恩典是何等的美，格拉森事件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那救赎，那个宝贵，那个在我们身上做到的大事，去告诉他们，去告诉他们就对了，就是去告诉他们。所以神赐的怜悯，神赐的才干，神赐的恩典，神赐的救赎，都是以神为核心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个感觉，你会不会觉得突然你活过来了？就你突然觉得说 OK， 那今天我们讲宣教其实不是那么遥远，今天我们讲宣教其实不是那么抽象，今天讲宣教可能不是像那个要委身丛林30年、40年的那样的生活。No， 把这些都拿掉，把这些都拿掉，你就看你自己就好了，你就看你自己，你就会看出宣教了。所以，我们再来谈一下宣教，它一定可以从问号变成惊叹号的。因为我们都是有灵的活人，我们都坐在这里，我们都享受神的恩典，我们都有神赐的救赎，我们都有神在造我们的时候放进的怜悯的心肠，我们通通都有。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再念一次，我们包含的引号里面，我们一起把它念出来好不好？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做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 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你读出了怜悯吗？你读出了恩慈吗？你读出了良善和信实吗？你读出了恩典吗？你读出了救赎吗？你读出了你跟神之间吗？当我们再一次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的时候，这个东西不只是印刷的一排字而已，它可以跟你的生命起共鸣的效果的。它不但是耶稣的使命宣言，也可以是我们的使命宣言，也可以是我们生活的方式。宣教没那么抽象，没那么多大道理，但你讲道理是有的，但是真正的拿开那一些，我们还剩下什么？很多人说我们活着就是为了福音，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听过吗？我们活着就是为了福音。我今天想跟大家讲，我们活着就是福音，我们不是为了福音而活，我们就是福音。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各位在身上，你们大家都领受了，我也领受了，不然我如何从那黑暗的房间看到那美好的世界？我们活着就是福音，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命啊，不是吗？所以感谢主，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做这样子的分享。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的话，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因为我们的感谢不是只有在嘴上的，乃是发出在我们心里面的感谢。主，谢谢你今早上我们再一次的去回想主你拯救我们的过程，你赐上那丰盛美好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让我们有这样一个谦卑柔软的心，你让我们能够怜悯他人，你让我们有行善的能力，你赐给我们聪明才智，你帮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愿真的来了解主你自己的心意是什么，你是如何看待这世上的万国万民。我们愿这个不是一个远大的梦想，而是真的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看见主你的心意就在这个地方。主，谢谢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再一次的了解主，我们之所以是我们自己在这里，我们就是你福音的见证。主，我们不在乎去做什么，而在乎我们自己是什么。主，就求你的圣灵再一次在我们每个人心底动工，主，帮助我们去经历那不一样的生命。主，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不再只是一个口号式的一个宣言，而是成为我们生活的根本。主，帮助我们每逢我们在看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就擦亮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你的心意，让我们真能体贴你。主，我也为洛福的弟兄姐妹向你献上感谢，向你献上祷告，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一步一步的走向你。主，求你在我们生命中就做那恢复的工作，恢复我们的怜悯，恢复我们的自信，恢复我们在生命中应有的目标，恢复我们在生命中应有的动力。主，你在我们里面，谢谢你。我们也纪念主你进那荣耀之城，当众人将 palm 将衣服 铺在地上高山和塞纳的那时候，主，我们也与你同在，我们经历你的一切。主，预备我们自己与你同心同行，经历你的死，脱离罪恶跟死亡的权势，经历你的复活，你的大能，让我们再一次有全新的生命，成为新造的人。帮助我们在未来一周真是与你同心同行，同死同复活。谢谢你，亲爱的主，将感谢的祷告和祈求都奉告主耶稣的圣名。好，那我们今天就